好嘞，我们开始继续看撒母耳记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部分，起一个小名字叫立王，或者叫求王，或者叫建国，你怎么样起名字都可以。总而言之，这一章内容呢，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启示。我们在最后重点核心内容的时候，给大家再介绍这个部分。好，介绍一下简单的背景。这场幻灯片呢，可能也一直贯穿到撒母耳记的全部，因为撒母耳记一直要回答当事人要问的两个问题：为什么神的选民要被掳？为什么应许地不能住了，我们要被掳到外邦去？这两个问题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回答的，必须要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权威的人才可以回答。那么上帝就把这个职责呢交给了撒母耳。那么撒母耳记记载的内容呢，却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发生的事儿，是在那个时代之前将近300多年发生的事儿。什么意思呢？让大家从历史里面学到教训，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被掳，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地方。这就这卷书的基本大概的背景状况。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简介，介绍过撒母耳的出生，介绍过撒母耳出生以后圣殿里面发生一件事情。那么再给他介绍完，说撒母耳和当时的祭司以利这个家族直接有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干嘛呢？撒母耳要亲自执行上帝审判以利的责任。那么这个重大责任呢，撒母耳是很难做的，但撒母耳也清楚，上帝不会说你拿一把刀把以利的头割下来，不是这样的。上帝要借着一个战争让以利的惩罚呢透过那个战争来实现，那么就把一个事件避免了个人行为而产生成上帝的作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立证依据。那么这件事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开始要王了，也就是以色列正式开始准备他们的国王的建立，国位的建立。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一部分，从第八章开始，把你的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前面第七章以前讲的事几乎上面没有讲太多话，对吧？也没有太多的事情是他做的，他总在后面待着，其实他那时候很年轻。那么第八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年纪老迈，什么话意思啊？中间这一大串的事好像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突然来一句撒母耳老了，事来了，对吧？也就是他的真正使命从这才开始了。其实他中间做事没有，做好多事情，他在干什么呢？撒母耳是当时的士师，当时的士师干嘛呢？既像君王，又像先知，又像一个政治统治人物一样。但是士师呢，他有他的职责的渠段，就是当某个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士师会带他们拯救出来一些事情。那么当这个国家平安的时候呢，士师事又不多了，所以撒母耳是当时的士师。所以你就知道周姐那一段事上帝认为意义不大，一个字都没有记，所以一下跳过去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大家知道撒母耳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但是下一句让我们看的时候，他要立他的两个儿子做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们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取往正直。3-4、12个字把这个儿子就搞定了，什么意思啊？不一定很好的先知，很好的士师家族里面一定要出像样的孩子，不见得，今天也不一定。不是所有牧师的孩子一定将来会做牧师，甚至有的牧师的孩子会非常叛逆，连信主都不行，对吧？这方面的事情太多太多的例子，有著名的历史，这个牧师也有，我们普通的牧师家族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这样的问题，撒母耳也不例外。撒母耳的家里面这两个儿子，三句话12个字就给他搞定，钱财上贪，受贿，取往正直。那么作为当时的士师，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你就知道当时的局势是什么样，他们心中没有王，任意而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以色列的长老们呢，就开始聚集到拉玛来见撒母耳。拉玛是撒母耳居住的地方，那么撒母耳在那有好多学生，还有他的一帮的这个像新天的神学院一样，有他的一帮人物在那儿。那么就给他们说了，他说撒母耳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呢又不成气候，那你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周围的人都有王， 他们有他们的旗号，他们打仗的时候就说我是说哪个王带领的，你瞧瞧我们，您老了出不去，儿子不能带领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求你给我们一个王好了，和外邦人这些国家差不多一样，像他们一样，如果打仗的时候他们说有王带领，我们也有王带领，这个条件提的怎么样？很客观很实在，原因很简单，萨摩尔不能出去，儿子顶不上用，所以呢我们就像外邦一样要一个王。说这个条件呢其实很简单，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呢？也是上帝是不是认可这件事呢？萨摩尔做不了这个主，萨摩尔就把这件事呢祷告告诉耶和华。耶和华上帝给萨摩尔说了下面的话，其实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段话。耶和华对萨摩尔说这样，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谁答应不？答应。下面是有个原因的，他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段话告诉我们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他是告诉百姓处于什么样的心态，第二句话告诉给他讲话的萨摩尔，因为在当时谁是以色列人的王啊？在当时萨摩尔实际上在执行王权，对吧？所以呢都听他的话。上帝这时候说萨摩尔，他们是冲我来的，不是冲你来的。所以这段话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其实这方面对我们的影响力很大，我们好多施工甚至很重要的一些施工我们把它人性化了很多，实际上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所有的施工是上帝的施工，不是某一个人的施工，某一个人的上下在位和不在位都不会影响上帝的施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提醒萨摩尔，你老了不关系，你儿子不顶用也不关系，事是我的事，他们冲我来的不是冲你来的，这是给萨摩尔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给当时的民众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们不要王吗？你有王你们不去敬拜他，这件事是有问题的。然后上帝做了一段回顾，说自从我领你们出埃及到如今，你们经常离弃我。那么这一段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读这个士师记，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是经常这个字用的不过分，对吧？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你就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一样，没什么区别，故此呢你要依从他们的话。换句话说，上帝答应了民众的祈求，告诉萨摩尔说去满足他们的条件，要王吗？给他一个。但是上帝说你要注意，告诉他们立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立王是有代价的，所以你要觐见以色列人注意下面的事，如果你们立王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不把耶和华作为王的话，你们自己带一个王来有代价，代价是什么？他要征你们的儿子去当兵，对吧？因为他王要有王权，要有国家机器，要有军队，他要征你的儿子去当兵。这个地方说要赶车跟马，要搁在车前马后，其中千夫长百夫长，要为他种地，要为他收割，要为他打造兵器。这是说的是男丁儿子们要为他服务，下来说女儿们呢也要为他服务。王需要的香烤的饼，各种家庭事务里面要做的事，他会招你们的女儿们去做，那王需要服侍的人他会招人去做。然后呢说你必须要为王权交税，他说你们种的东西土地出产的葡萄园要交多少？10%，这税额高不高啊？上帝心不重，10%就够了。加拿大交多少啊？最低多少？你看看比这个高吧。所以做上帝的国民还是税少很多，哎，做今天的这个国民税很高的，对吧？上帝只要求10%，他说你们的奴婢你们的少年人你们其他的财产牛羊群也要拿出10%，也就是说你的所有收入里面10%要为君王纳税。这个地方大家要分开了，给君王纳税不等于十分之一的这个上帝的 奉献是两回事儿。给上帝那个十分之一是上帝的，必须给他的，那个还实际上不叫奉献，是属于上帝的十分之一，当纳的。而这个呢，是交给王，侍奉王用的十分之一。所以你能看到呢，这个警戒很重要。他还说了一点，他说那时候如果你们对你们所要求的王不满意的话，耶和华不允许你反悔，也就是王权一旦建立不太好解除的，这是个单行线。你说你看到耶和华给他们的诫命吗？非常简单。其实这几条从哪来的呢？我们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上就讲得很清楚，你们将来立王的时候是有代价的。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是按照这个机器走的，对吧？我们有国家，不管叫总理也好，叫总统也好，国家机器有军队，对吧？行政人员男男女女，然后呢都有税收，然后呢国家机器那么好解除吗？不好解除，是吧？不好解除，一旦存在不好解除。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和那时候没什么区别，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警戒，不可反悔。那么撒母耳把这个话呢转给百姓，百姓一听说，撒母耳说神有意见，他们说不然不然，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你这些警戒没关系了，有一个王啥都会好的，就像别的国家一样，有王治理我们，有王统领我们，有王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们要的目的，他说交税没关系，交税，要儿子给他当兵，要女儿侍奉他，交税好了，但是我要有人替我打仗，有人治理我的国家，我要像列邦的国家一样。撒母耳一听百姓这话呢，就把这话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说你只管按照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立一个王，然后呢回去了，这件事情了结了。那么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选王，选谁呢？你就会发现圣经的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鹤立鸡群，怎么说的呢？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或者叫大能的财主。他有一个儿子叫扫罗，健壮俊美，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身体比众人高出一头。你就很显然圣经里面的描述说这位就是他们喜欢的，高富帅，是吧？又是个富二代，财主的儿子啊，是不是？我们今天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的？这就是当时的扫罗。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扫罗不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读完创世纪，读完五本书五经的时候，我们说君王从何而出啊？从犹大而出啊。而扫罗不是犹大，所以你就发现撒母耳的这段话里面，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有问题，这个人虽然高富帅，但是不是神所指定的那个支派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呢，这个人呢不是神很非常喜欢的，是百姓应求来的，神答应的，不是神所喜悦。所以这两个问题慢慢在后面会出现。好，那么撒母耳和扫罗呢并不认识。撒母耳是先知，住在拉玛，扫罗呢住在便雅悯支派里面，他们两个并不认识，而且扫罗当时也只是一个高大个子而已，没有其他的这个作为啊。那这两个人怎么发生关系呢？撒母耳和扫罗怎么发生关系呢？你会发现下面记载一个故事，圣经写的东西很有意思，说扫罗的父亲家了丢了几头驴，这个驴丢了怎么办呢？就派扫罗去找，扫罗找遍了便雅悯和以法莲三地，找了一大圈没找着，没找着呢，这些人就想到他一个仆人就说，我听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神人，我们不如求他问问他看驴在哪里，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对吧？就像我们今天坐不下去了，祷告看看神有什么行为作为，其实你心里早有主意了，祷告看神有什么作为。他们说 驴不是没找着吗？问问先知，问问这位神，也许他说在那儿，我们去找，也许找着，也许找不着，对吧？哎，说这个撒母耳呢，就是那个神人。那么仆人这么一提醒呢，扫罗说：“那好呗，那去呗。”扫罗一想，哎呦，这去见神人的带点礼物呗。仆人说：“好，我给你准备点礼物。”于是呢，他们就去见撒母耳。那么圣经记载说，当他们往撒母耳那走的时候，耶和华先见撒母耳，这个意思吧？耶和华叫撒母耳来说：“明天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便雅悯人到你这儿来，你要膏他做以色列人的君王。”上帝先给撒母耳打了个招呼，说：“这个人你要膏他，他必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名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耶和华给他讲的说：“这个人呢，我有用处，虽然是明要求的，我答应的，但这个人我有用处，干嘛呢？我要用这个人来征服非利士人。”讲得很清楚。那么撒母耳看见出去就第二天迎接吧，一看扫罗来了，耶和华说：“看不看？救他，别搞错了，就是这位，这就是我让你高的那个人。”所以撒母耳呢，就去接待了扫罗，说这两个人本来不认识的，就是因为几个驴丢了，也得仆人的建议，这两个人开始认识。而认识的背景是耶和华在后面给撒母耳提前打了招呼，对吧？说这个人就是。好，那么撒母耳和扫罗在这吃了一顿饭，注意下面的细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请进来的客人当中做守卫。这个地方你知道撒母耳已经知道对方这个人是谁，但扫罗并不知道啊。当时的最高权力的人招待你的时候，把你放在守卫上，而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什么感觉啊？挺紧张的，对吧？没见这大姑娘出嫁头一回啊，没见过，没上过这阵，你就知道扫罗其实很紧张的。三十多人，这是第一件事。下面一件事，撒母耳说，告诉他的仆人说：“把那一份祭肉拿来。”厨师就去拿了一块祭肉腿，在扫罗面前，在那扫罗面前说，撒母耳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特意给你留下的。”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祭祀吃的东西，一般人能吃吗？不能吃，对吧？我们知道大卫吃过以后，不是好多后面好多人问吗？其实不是大卫吃过，扫罗也吃过，对吧？撒母耳在这儿招待扫罗用的就是祭肉，先知吃的，祭祀吃的。哎，这么一头一袭吃了，从扫罗来说，他的目的很简单，你能不能告诉我驴在哪里？这扫罗就是目的就这么简单。对撒母耳来说呢，我在为以色列人未来立一个君王，所以这种饭吃的呢，层次差别太大了，对吧？来者和次者的那个差别太大，实际上吃的呢是一份祭肉。所以你到这个筵席里面，你如果细细分享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圣经记载这里面很蹊跷，对吧？那么这个事能不能吃？吃了。这件事做了没有？做了。好，下面看，撒母耳拿起膏油呢，就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产业的君吗？”这一下我估计扫罗一下差一点了，是不是？他说：“这和驴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他要让我做王来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大家也要注意。撒母耳当时具有先知权，具有国家的统治权。这一膏抹给扫罗的是什么权？是王权，对吧？不是先知权。这个细节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换句话说，王权和先知权是要分开的。虽然我立扫罗做王，但扫罗得听撒母耳的。如果你不听撒母耳的话，你会有麻烦。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听得出来。换句话说，神心意当中建立的以色列这个王国里面是神权下的人权，这个理念大家要有。这个和我们今天的政治关系大了，对吧？我们最近可能政治方面的新闻挺多的，对吧？因为刘小波的死亡，有好多的这个新闻会出来，你会发现我们的国体政体和西方的政体是有很大区别的， 区别就在这儿。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权下的自由，神权下的民主。如果没有神权，谈不到自由，谈不到民主，更谈不到王权，都是一盘散沙，会有严重问题。这个地方你就会知道上帝给撒母耳的心意是，撒母耳你明白吗？你要为他服务，他要听你的话，那你听谁的话？听上帝的话。这就是先知的作为。换句话说，先知和君王你们要默契合作来治理以色列这个国度，这是这个地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如果错过这些细节的话，你下面好多搞不明白为什么说撒母耳回答了当时的两个人的问那些人的两个问题，因为这已经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你们被掳了，所以你们被赶出去了，这是他们重要信息。除了这以外呢，撒母耳给扫罗说了，你们没经历过这一套吗？我现在给你三个证据，圣经说我给你三个兆头验证我现在给你做的这件事是真的，是从耶和华来的。他说第一个兆头，你从这儿下去的时候会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会直截了当告诉你说你们家的驴找着了。这撒母耳关心的问题解决了，撒母耳不就是没找驴吗？他说这个事你别担忧，会有两个人来告诉你驴找着了，这是一个兆头。第二个兆头说你会遇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呢，有的拿饼，有的拿酒，他们会用这饼和酒招待你。这个事儿我倒觉得挺奇怪的，如果你突然遇上一个三个人过来说过来过来，请你喝点，请你吃点，有什么感觉？你说你谁呀、啊、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都是些突然事件，所以叫兆头。他说第三个兆头，他说你到城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帮先知会从那儿下来，这些先知是干嘛的？大多都是撒母耳的学生，那时候撒母耳有好多学生，对吧？那这些人要弹，要敲鼓，要弹琴，要吹奏，然后他们要受耶和华的圣灵感动，要说话。他说如果你在那儿，耶和华的灵感动你的话，你也要说话，你要变成一个新的人。这个兆头我估计扫罗感到害怕，所以扫罗曾经被称为先知，就是因为在这儿圣灵感动他一次，他说了一句话，做先知就说了一句话，所以扫罗被列在先知当中，这句话就从这儿来的。但是撒母耳说你因为这个成为一个新的人，不再是原来的扫罗，你将是以色列人的君王。这三个兆头，下面一句话说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的兆头全都应验。你如果是扫罗的话，相信了吗？相信了，对吧？撒母耳做的，给他展示的，给他吃的，告诉他的事儿，全部应验，兆头应验了，扫罗的心被更新了，他就可以成为一位君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说扫罗在这之前做过任何事情，有从政经验，或者有带兵打仗经验，没有，对吧？只字未提这个人以后的背景是什么样，但只是说这个人很符合民众的要求，但这个地方并没到民众那一步，上帝知道他们要干嘛。好，我们说刚才撒母耳告扫罗呢，实际上是一个私人行为，是在私膳里面做的，对吧？在撒母耳的办公室做的，这是一个私人行为，或者说是小范围行为。那么你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你这么一告以后行吗？不行啊，谁服啊，对吗？你得有一个公开仪式。那么这件事由谁来做呢？撒母耳。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示巴耶和华那里，他们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人的手，你们今日却要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这句话是肯定还是责备？你读完之后这个基本概念有，也就是说撒母耳把这些民众招来之后，他先责备一顿，你们要王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这第一个概念，对吧？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 宗族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你们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但上帝答应了。那么怎么做呢？按支派宗族到耶和华面前来，那么撒母耳使以色列人各支派靠近来干嘛呢？抽签。我们知道抽签是旧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呢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排除仁义，就认为这是上帝的作为。那我们今天经常抽签对吧，显示什么？显示公正公平对吧，因为没有比这再公平，抽签就你不知我不知就公平了，如果你知道我不知道就不公平对吧。撒母耳说要抽签，那么抽了第一签，便雅悯支派的人抽出来了，抽第二下，马特利这个家族抽起来了，抽第三下，土士的儿子扫罗给抽出来了。你说这不这么巧啊？有好多人读到这儿就是说撒母耳肯定操作了这个抽签仪式，其实不见，因为你读圣经也得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在上帝的手里面没有偶然性，因为他没有时间观念，他没有时间概念，也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在他的面前，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他看到所有的东西。所以抽签来说对上帝来说是一个确定因素，不是一个不确定因素，那对人来说呢是一个排除仁义的最佳手段。所以这么一抽以后就把扫罗抽出来了，这样抽出来之后你信不信？信不信啊？你信啊，这是在上帝的面前抽的，所以你必须信。这就是扫罗要在上帝的面前做这件，撒母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扫罗在公众之下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给他做了一个公正的见证。虽然说神不太满意，但神还是答应了这样的做法。那么众人在周围一找说抽出来的扫罗在哪呢，发现扫罗不见了，没在当场。这个人怪不怪？你这段记载已经发现，对，扫罗没在那儿，扫罗在哪呢？他们就问耶和华说：“人呢？人到哪里去了呢？”耶和华说：“他藏在器皿当中。”那这地方有人说：“到底藏在什么器皿当中呢？”不知道，也许在当时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设备或者什么东西，扫罗在那儿忙着，或者说撒母耳特意安排了说：“你先别出场，等着。”叫你出来的时候再出来，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对吧？就像我们今天领导人讲话一样，前面给你介绍说现在邀请谁谁谁，大家就鼓掌出来了。这也是说抽出来了扫罗，把扫罗说在哪呢？说他藏在器皿当中，有人跑去一找，他站在百姓当中，身高比民众高出一头。就像我们今天在这坐着说姚明来了，你都在他的肩膀的地方，那感觉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人肯定厉害，你拧胳膊拧不过他，对吧？他们当时需要的就是这个。撒母耳对民众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民众就大声呼唤：“越王万岁！”民众认可吗？认可了。说这个，这不就是我要的吗？又高又大又有本事，这就是我要的。你看上帝多好。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遣散民众各回家去。也就是说这件事情选举结束了，撒母耳做了一个记录，这个作为法定文件放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一种当时的这个正常做法。像我们今天的一些重要做法，像我们今天有重大的事件的一些文件，它是要放在一个特殊地方，对吧？国家的文件不可能随便乱放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常做法。所以你会看到撒母耳告了扫罗，私下的行为再变成公众行为，再在耶和华面前得到认可，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做法。这样呢，撒母耳就合理合法的成为了扫罗第一个君王的高牧人和见证人。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呢？我们看到拉玛是撒母耳居住的地方，而高扫罗的地方呢是米斯巴，在这个地方，所有这个地方都距耶路撒冷很近。那么看下一张图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点点想法。扫罗是哪人？便雅悯在哪呢？在这儿，这是死海耶湖，非利士人就在这儿。 那么竹简这一大片是谁的土地？犹大。那么便雅悯上边这一个大的支派是谁？以法莲。看到这张地图，你会想到什么？如果要打非利士人的话，谁最有发言权？谁最有发言权？犹大。如果不是犹大的话，谁第二有发言权？以法莲。最没发言权的是谁？就是便雅悯中间那个小支派。哎，上帝恰恰在这个时候说，我要在这个小支派当中给你选一位君王。看完这个地图，你就会想到这个东西了吧？上帝有他的特殊的用途。但你们两个大支派都搞不定一个腓力斯，现在我要用最小的一个支派里面找一个人出来，调和你们这两个大支派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搞不定呢？不团结。以法莲、犹大都不团结，在那个时代各管各的事，互相不合作，所以无法抵抗外敌。这时候上帝说，我要用一个最小的支派里面找一个人领导你们这些大的支派去和腓力斯人打仗。这是上帝的作为。如果选一个犹大里面的，大家说啊，那犹大厉害，这仗打得好，我选一个最小的，将来出来这个事情作为是谁的作为呢？上帝的作为。所以你能看到这些细节吗？这些细节有时候告诉我们的东西更重要。有时候好，那么这一段信息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值得去讲的，我们今天重点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立王是有代价的，任何一个王权都是有代价的，王权里底下有他的军队，有他的服侍梯队，有他的这个国家机器要运转，你要付出儿子、女儿、天地和税收，这个大家很好理解，对吧？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每一个组织都是这样，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是这样，有它的代价。那么今天里面有第二个重要的问题，王权的条件是神拣选的，不是人拣选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扫罗就讲过，世上掌权的你们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的，对吧？罗马书十三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们都要顺服掌权的，因为他们不是空空佩剑。空空佩剑是什么意思啊？就他们这儿挂这个剑不是闹着玩的，他是可以杀人的，换句话是有权利的，这个权利是从上帝而来。所以说人要服侍当时的君王，我们今天新约的教导也是，我们应该服从政府，服从当地的法律，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这不是人选的，是神选的。第二个，所有的政权，圣经的要求是神权之下的政权，这是正确的国家机器的运作模式。如果不是这个模式呢，就会导致严重后果。那么好，我们现在比较一下美国和我们中国。美国、加拿大属于哪一种体制？这个再缩短一点，三权分立。美国的政权、立法和司法是分开的，虽然美国的体制里面没有三权这个说法，三权分立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对吧？但实际上它是三权分立的。你会发现美国的三权分立行得通，到中国呢行不通。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按照圣经原则来处理我们的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建立的时候怎么建立的？以圣经法律为基础先立法，然后呢再选总统。也就是说先有立法和司法的独立，然后才有政权，这个就是圣经的原则，上帝权力之下的人民权力。而我们国家不是这样建立的，我们国家是先有政府，对吧？然后由政府去立法。那么谁大呢？为什么法律在我们国家那么不值钱呢？因为政府可以修改，可以解释法律。而美国你要解释一条法律，修改一条法律，总统行吗？总统不行，必须要国会才行，对吧？ 而国会列下来的法律，国会有没有没有执法权？执法权在哪？在司法机构。总统有没有这个立法和司法的权利？没有。那我们国家呢，正好是反的。我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发布任何行政命令，高于律法之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政体。这两个政体是根本，导致了社会稳定和不稳定的根本。不是说我们今天在那要民主，明天后要自由，不是那回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非常清楚，任何的权利必须在神权之下的人权，如果没有神权，人权都是空谈，对不对？我们国家的人权是什么？你有生存权。那当一个人没有生存权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权利？所以你读一下我们的人权白皮书，你会发现第一条就是中国公民有生存权，重要不？重要。这一条没有你活不了了。但是美国的人权是这么写的吗？不是这样写的。所以你去发现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影响很大。所以这堂课程不是政治课，但你读完以后你会知道今天世界上为什么国家之间会这么差别大，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多的冲突斗争，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标准去做。上帝给我们立令的标准是先有神权，再有人的国家治理，反过来是行不通的，就会出现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在那个时候上帝要求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先知与君王的合作制，君王管政治，先知呢管上帝来的话语，也就是法律，这俩确实要分开的。但事实上呢，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吗？不完全是。我们会看到后边扫罗为什么被废掉，为什么扫罗被废掉呢？我们下一次读下一章你会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听撒母耳的话，对不对？所以扫罗当完以后两年，撒母耳就说你不听话，神远离你而去。扫罗执政四十年，两年的时候撒母耳就告诉他，神不会和你同在了，另找出路吧。惨不惨？很悲惨。原因就在这儿，他违背了神给他的诫命。你的权利是要你的范围的。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给大家介绍扫罗所犯的错误，神为什么那么早就离弃他，和先知合作是神所喜悦的，神的话透过先知告诉君王，君王去执行，正常，这是正确的思路。所以我们今天的制度里面应该看到这一点，不管是西方还是我们亚洲，神权之下的政权是稳定的，是神所喜悦的，除此之外的所有东西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以用所有东西解释，但这是根基，这个根基一错，后面的东西都会错，都会产生问题。所以这堂课里面这是重点想和大家说的一个焦点问题。这章的内容不是很多，因为我想把下一部分分开，下一部分讲的是扫罗开始做事了，我不想把那个部分呢拿到这个部分里面来。我稍微给大家多留五分钟时间，来大家来提问相关的其他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吗？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课程和以前一样，我们会照样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官方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免费。